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我们今天节目是第170集吧，上一集 EP169 呢，我们是先介绍了苏里南，那我有说我们这个大圭亚那系列呢应该会产出三集的节目，今天是第二集，我们要来聊的呢是法属圭亚那。不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集我们聊到的一些东西好了。我发现上一集 EP169 苏利南出来之后呢，很多蛮正面也蛮有趣的回响，那特别是两个部分特别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关于热兰遮城，有蛮多人很惊讶说，哦，原来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南美洲这边呢，很陌生的国家苏利南竟然也有一座跟台湾台南安平一样名字，而且一样是由荷兰人所拥有的这个热兰遮城。那我后来在分享一些后续贴文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台湾的热兰遮城跟苏利南的热兰遮城两个来比较一下嘛。好，我就去找了一下图，因为我发现说，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看过了苏利南的热兰遮城，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台湾的那个热兰遮城它本来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我想去过的人都知道说，它现在盖的这些建筑物都是后来在比较近代才重新加建上去的，那本来荷兰人盖的部分几乎已经找不太到了，在这个园区里面呢主要只剩下一面墙是本来荷兰人的热兰遮城的部分，所以我就去把那个图找出来看一下，结果我才发现说，哇，原来台湾的这个热兰遮城比苏利南的这一座要大那么多耶。这个它的结构是有内外两层的这个城池，那每个城池呢，它本身还有不止一道墙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个是台湾的那一座，而苏利南的那一座呢，其实去现场看还蛮漂亮的，但是它就是一座很简单的五角形的城堡，就是一道墙然后一座城，没有分内外城。那如果跟我之前比如说有研究过像在美国今天纽约曼哈顿最南边以前荷兰人统治的时候，他们也在那边盖了一座城堡，那座城堡其实也不是面积很大的，也是这种小小的，就发现说，哦，这样一比才发现，或许以前在荷兰殖民时期呢，台湾在这个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可能呢还比南美洲啊或者是说像纽约这一些地方还要更高一些，不然怎么会没事要盖那么大的热兰遮城呢？当然我不是学者，详细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发现在做这个热兰遮城的过程中，不只说我们一起开了眼界，我们好像也更了解说台湾的这个热兰遮城它以前是长什么样子的，还有台湾对于荷兰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讲了在苏利南这边本来有一些是在种植园里面来自非洲，在种植园里面呢为欧洲人去劳动的这些黑人，那他们后来就是选择从这个种植园里面逃跑到丛林里面，那利用丛林里面的资源呢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子，那就发现说，他们后来有面临一些环境议题，然后后来就有人来留言说，这个有一位听众说他住在这个水源保护区里面，台湾的水源保护区里面，好，然后就有一个很像的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在苏利南的这些 Maroon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黑人，好，他们因为要盖水坝的关系被迫迁村，那迁村完之后呢，这个水坝发出来的电他们也用不到，那就有一位听众说呢，他住在台湾的某个水源保护区里面，然后也是一样，水源保护区呢，它理论上应该是提供自来水的嘛，可是呢这个自来水是输送到附近的城市给别人去用的，反而是他们这些受这个水源保护区影响最大的人反而用不到这个水，就是看得到用不到，蛮神奇的。在这个讨论中也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环境议题在世界上各地都有一些很类似的例子，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身边反而没有注意到，反而是说我们可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因为更用心去听他们的故事，才会发现这一些议题其实是存在我们身边的。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节目的正题，也就是关于法属圭亚那的部分。在上一集我们介绍这个大圭亚那地区的时候呢，我们说在大圭亚那地区呢，目前有三个这个面积在南美洲来讲算是比较小一点的国家或者是区域，他们分别是法属圭亚那、苏利南 还有盖亚纳这三个，那我其实这三个国家都有去拜访，而且其实我拜访的第一个并不是上一集介绍的苏里南，而是今天要讲的法属圭亚那。所以呢，其实法属圭亚那算是我自己进入大圭亚那地区的第一站。好，那我们就先好好来了解一下这一块土地。首先，我们当然要问一个问题是说，法属圭亚那它是一个国家吗？好，我想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嘛。既然我们都已经说它是法属了，就是说这个由法国所拥有的一块土地，所以呢，它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好，它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属于法国的领土。那其实这边我们可以提一下，法国过去在美洲大陆上其实有很大块的殖民地，但是后来呢，在一次一次的战争、一次一次的条约之后呢，那慢慢就失去了。但是它最后还是有留下一些岛屿，那很值得一提的是说，其实他们所剩下的这些岛屿啊，或者是殖民地，其实绝大部分呢都没有独立哦，绝大部分呢到今天都还是属于法国的。那唯一一个例外呢，其实是最近蛮常上新闻，这个情势比较动荡的海地这个国家，但是它独立呢也是在200多年之前的事情的。所以其实法国的殖民地呢，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大多数都还没有独立，都还是属于法国的一部分。那包含法属圭亚那也是。好，那这边我们快速来讲一下，法国到底在美洲这边它拥有多少的这一些前殖民地，现在我们把它叫做海外领土呢？除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法属圭亚那之外，那在加勒比海这边呢，主要有四座海岛，分别是圣马丁，也是我转机前往法属圭亚那路上的第一站。然后接下来在圣马丁旁边有一个比较小的岛叫做圣巴瑟米，这个我没有去。那另外呢，还有瓜地洛普和马丁尼克，这两座岛屿比较大。那我在坐飞机前往法属圭亚那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在这两座岛屿上面转机。好，所以这是加勒比海的部分，有四座岛屿。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忘记的，就是呢，其实在北美洲，在加拿大旁边，加拿大纽芬兰的旁边呢，有两座小小的岛屿叫做圣皮耶与密克隆。好，那算是说当初法国失去了这个整片北美洲的大好江山之后呢，这两座岛屿还是把它保留给法国。那一直到现在呢，它都还是属于法国的领土。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地方，那你不记得细节没有关系，但是就记得说，其实今天法国在美洲这边呢，它还是有很多它的海外领土的，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法属圭亚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说，好，那如果法属圭亚那是法国的一个海外领土，那它有多大的自治权呢？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就是说关于这些法国的海外领土，他们其实里面呢有很多我觉得有点复杂的分类，它有分海外大区、海外集体还有自治领地这三种。那每一种它和法国的关系都不太一样。那不过我们就来讲一下法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它是一个海外大区。那所谓海外大区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法国它的本土呢，它的第一级行政区也是一个一个的大区。所以呢，所谓海外大区的意思就是说呢，它这个行政区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有它的地位呢，都和法国本土的大区是完全一样的，它没有任何不一样的权力，它也没有办法定自己的法律，它也没有比较大的自治权，它只是说因为正好在海外，但是其他部分的话就跟法国本土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法属圭亚那其实它虽然是海外领地，但是它不算是一个有特别自治权的地方，它就和法国本土的其他的这些大区，他们的一级行政区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思考的问题是说，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这个法属圭亚那现在还是属于法国的一部分。那法国毕竟是欧盟的成员，那所以是所有的这个法国的海外领地包括法属圭亚那都也是欧盟的成员吗？那答案当然是不一定。其实法国有一些它的这个海外集体，它的自治权比较大一点，那它是没有被算在欧盟里面的。但是以法属圭亚那的情况来讲呢，没有错，法属圭亚那呢，它也算是 欧盟的一部分，那它在欧盟的法律里面呢被称作这个外延地区，外面的外，延伸的延，外延地区，那英文是 outermost region。 外延地区大致上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都是适用于欧盟的规定，欧盟的法律，所以呢在法属圭亚那他们使用的货币是欧元，它也是属于欧洲关税区的一部分，只是说呢、因为它毕竟那个领土跟欧洲没有连结嘛，所以它并不是属于申根区，但是其他部分呢基本上都和欧盟的其他部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法属圭亚那呢它也是欧盟的一部分，而且呢它算是整个欧盟唯一一块位在南美洲大陆上面的土地。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处理一个问题，是说，好，那现在作为旅行者，我们最关心的，除了刚刚讲这个签证啊，或者是货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前往法属圭亚那这个地方吗？那法属圭亚那呢，因为它本身呢是法国的领土，所以蛮有趣的是说，它虽然在南美洲大陆上面，但是你要到法属圭亚那，其实从法国巴黎飞过去是比较快的。那不只是法属圭亚那哦，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马丁尼克，还有瓜地洛普，这些在加勒比海上面的这一些法国的海外领土呢，它都是一样哦。比起你从美洲大陆，比如说什么美国啊、加拿大飞过去的话，其实你从法国飞过去还会比较容易一些，法国航空有直飞这些岛屿。可是我人是从美洲过去啊，那要怎么去呢？那其实法国航空呢，它有一条蛮神奇的航线，它有安排一两架他们的 A320 的这种比较小的单走道客机，那每天呢就在瓜地洛普、还有马丁尼克、还有法属圭亚那中间这样子来回飞来飞去。好，就是他们有一个航班，就是会在这些法属的岛屿中间飞来飞去，但是它不会飞到法国的本土。好，那这个航班等于是说把这些法国的海外领地全部都串起来，那它每周呢大概有一两次它会飞到圣马丁这个岛屿。好，所以呢我那时候是坐美籍的航空公司，那先飞到了圣马丁，然后呢再从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班机它有延伸到圣马丁的那一天呢，那就从圣马丁号这样起飞，然后大概飞不到一个小时号就到瓜地洛普嘛，然后瓜地洛普下去停留了一下转个机，然后再上飞机，然后又只坐30分钟，30分钟之后又到了马丁尼克，然后再降落，然后再起飞，然后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呢，这样子才来到法属圭亚那。所以哇，真的是从美洲要到法属圭亚那真的是不容易啊，连一张机票都要中间这样子停留两次，一站一站的这样子停下来才能到法属圭亚那。好啦，其实在过程中可以多转几次机呢，我还是蛮开心的，毕竟可以多看一点不同的陆地风景，比起一直在空中飞，还是比较有趣一点啦。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呢，那终于呢大约在下午3-4点的时候呢，我顺利的抵达了法属圭亚那。当你到一个新的土地，每次当飞机越飞越低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有点兴奋的开始往外看嘛，我就发现说哇，窗外都是密密麻麻的丛林，就是相对于说你在比如说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有一点疏离，然后树种很单纯的这种森林，或者是说在比如说美国加州看到这种都没有什么树的这个土地，那这种哇，南美洲这个树林的密度超高，而且里面树种很多元，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你觉得说哇，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充满冒险性格，一个感觉有很多故事，然后很多有趣的挑战正在等着我的一块土地。好，接下来呢飞机就顺利的降落，那我就非常顺利的呢入了境，那盖了这个护照上面的入境章。好，进入入境大厅，本来觉得一切都很顺，没想到呢现在挑战就一步一步的开始了。啊，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在法属圭亚那，其实这算是我第一次就是在我居住的国家以外的地方呢需要去租车，我为此呢还特别事先去弄了一张国际驾照，在网络上呢也先把车子订好了。好，那我来到这个法属圭亚那它主要的机场的租车柜台，然后一去，哎呀，第一个挑战来了，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租车柜台的人呢不会讲英文。话说其实在很多以法语为主的地方，大家英文比较不会讲，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嘛，这个我想在世界各地旅游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喂，在国际机场的租车柜台的人也不会讲英文，这个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啦，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0分钟这样来来回回沟通，那我把我的租车的预订记录给他看，然后再搭配 Google 翻译，然后他又去 打电话跟他的同事求救，这样来来回回，好，最后呢还是成功的，他把车租给我了，他把车钥匙给我，告诉我要怎么去取车，然后好，一切看起来就是终于齁，经过折腾一下，终于可以开车上路了，应该是吧齁，我就很开心的呢拿着这一串车钥匙，那到外面的停车场，好，找到了这一辆车，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快要下雨了，就是已经进入那一种热带地区嘛齁，这个傍晚可能开始有一点那个很湿润，然后雨快要降下来那一种很燥热的状态了齁，我就想说哇，我要赶快上车，赶快把冷气开起来，然后赶快前往我的目的地，那正开心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哎呀，更大的挑战来了，各位你要不要猜猜看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呢？这一辆车竟然是一辆手牌车。对，其实我知道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呢，他们比较多人会开手牌车，那你租车的时候，如果你是习惯开自牌车的人、哦、应该要先 check 一下这件事，但是其实我过去都是开这个自牌车，而且美国基本上大家都是以自牌为主，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问题。好，那现在很糟糕啦，到底是要开还是不开呢？本来我觉得有一点危险，还是跑回去租车柜台问他说有没有自牌车可以开，但是后来答案是没有。好，那这时候我就陷入一个天人交战，好，那到底是要开还是不开呢？那最后呢，我还是告诉自己说不要忘了，你当年在台湾考驾照的时候，你考的是手牌车，我当年在驾训班学的是手牌车，只是我后来很久没有开手牌，已经有点忘记了。那我就跟自己说，你看连国家都已经认证说你是可以开手牌车的人了，那为什么不赶快回想起来这个手牌车要怎么开，而要在这边纠结呢？好，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紧张，但是还是想说，好，我先在停车场里面试试看我能不能想起来手牌车怎么开好了、哦、就开车的时候好像卡哦，好像怎么开就是开个几步就会停下来，就会顿一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才想起来，哦，对，这个开手牌车的时候呢，其实开手牌车最大的艺术啊，就是你的这个离合器和油门之间的这个配合呢，哦，它是一道很神奇的艺术，是一种很难用言语讲清楚的。这就是我们以前刚进驾训班的时候，就一天到晚被教练骂，就是被骂这个啊，哦，就是你怎么那个油门都还没有放掉，你就踩离合器呢？好，还有就是说，那个离合器不可以马上放，那个油门要慢慢进，然后同步慢慢的把离合器放掉。好，总之呢，我在几分钟之内呢，在停车场里面慢慢回想起来，到底这个手牌车要怎么开。然后终于呢，在几分钟之后，好，我终于有信心，我可以把这一辆手牌车开出停车场的啊。然后就在有一点不熟悉，但是又大致平稳的这个状态中呢，那把我的车开出了机场，往当天的目的地去前进。那这边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法属圭亚那它几个主要的城市。它主要的首府呢，就是我飞机所降落的地方，叫做卡印。卡印是它主要的这个政府机关，还有最大的城市所在地。那我要前往的地方呢，是在卡印大概往西边60公里，它的第二大城市叫做库虎。库虎是我要住的地方，然后也是我接下来几天行程花最多时间待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详细我们等一下再来慢慢介绍。好，那更往西呢，靠近苏利南边界，还有它的第三大城市叫做圣罗荒都马霍尼，应该是这样念，就是这三座城市。那所以我的路线呢，就是最后一天我会一路到边界的这个圣罗荒都马霍尼这一座城市。那就在我终于开车开着手牌车，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离开了卡印的机场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其实好像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刺激，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手牌车不熟人，你最怕的就是说，哦，又要停下来，又要起步，又有红绿灯这样子。但是其实法属圭亚那，我发现说它是一个人口密度还蛮低的一个国家，它的公路呢，其实公路上面几乎都没有红绿灯，那碰到交叉路口呢，几乎都是做成圆环的形状。那做成圆环的形状，就是其实你车不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停，你只要顺着那个圆环走进去，然后再从你要前往的方向出这个圆环，这样子就继续前进了，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哦，你要停下来，然后重新从一档开始起步，然后换两档、三档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开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再加上说，其实法属圭亚那，虽然你看路边的风景，你知道说，路边的这个植物是热带的，然后你也感觉到说，这个 路边的这些房子啊，这个物质生活和法国是有差距的，但毕竟它是法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路还是铺得蛮平蛮直的，甚至路边还会有这个机慢车道，就是把这个这些机慢车跟汽车分离开来，因为交通设计的还不错，所以呢这一段就开得非常顺利也非常愉快。终于呢在一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当天晚上要过夜的这个第二大城市库湖。我在库湖住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Airbnb， 当然这个主人就出来欢迎我，然后也帮我指挥一下，就是跟我讲说车要怎么停。停了车出来很开心吧，就是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到了晚上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每次你从这个机场顺利到达第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好像说诶，我在这个国家成功的存活下来，而且到了今天可以休息的地方的。但是就在我聊得正开心，跟我屋主聊得正开心不留意的状况中呢，这个时候我腿上已经多了几十个被蚊子咬的包了。对，一口气就这样几分钟的时间，几十个红点点呢就在腿上出现了。那因为我前面在搭飞机嘛，想说不要带防蚊液，怕说安检不会过，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去买。这个时候一被叮的哇，这个整个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马上就赶快问我屋主说这附近哪边有超市，我要赶快去买防蚊液了。好，那接下来就赶快冲出去买防蚊液。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晚上六点七点了，想说趁天黑之前赶快把这件事情搞定。那其实整个圭亚那地区甚至是加勒比海，我们上集有提过，很大一部分甚至在法属圭亚那几乎是全部的这一些卖杂货的这个超市啊，都是由华人所经营的，就是任何的超市你只要走进去哦，看到那个做柜台的面孔一定是华人。好，我就进去买防蚊液。那一边买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顺便做一点这个社会观察，我想要知道说这些华人大概是什么背景，然后哪里来的。我就发现说呢这个柜台上面呢有两个很年轻的男生坐在那边，他们之间呢是讲广东话的，而店里面呢放的是中文华语的流行音乐。我就一直听，我想说所以他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人呢？好，那时候因为要找防蚊液找不到嘛，我就干脆直接去柜台用中文问他说你会不会讲中文，请问那个防蚊液在哪边。好，那就有点顺势跟他们聊起来了。那这两个做柜台的男生呢一个听起来中文不是那么流利，有可能是海外出生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开始跟我用中文聊起来了。那他们家呢是深圳人，然后他从深圳呢已经到法属圭亚那这边做生意大概七年的时间了，看起来很年轻，可能比我还要年轻。我想说哇，这么年轻就跑来法属圭亚那这么有挑战的地方开店。好，那我们就聊着聊着，后来也知道说其实在这边大多数的移民呢，他根据他们的讲法都是来自于广东还有浙江这两个省。那其实我是很想要跟他们在这边多聊一点，就是更了解说到底是怎么样子背景的华人住在这里，他们是怎么来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不过毕竟他们在做生意吧，一边忙着结账一边跟我聊天，我就不好意思打扰他们。那后来也没有机会再来跟他们多聊，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啦，所以这个就算是我来到这个圭亚那地区呢有观察到这些华人的生态，但是没有时间去多去了解，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呢我想还是透过这一次的聊天呢，至少稍微了解的是说他们这边的这些开店的人呢，他们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的。那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结束了我在法属圭亚那第一天的旅程。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我在法属圭亚那的第二天。第二天我起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是吃晕船药，因为这一天呢我的行程是要坐船出海。那我本人的确是个很容易晕船的人，所以早上起来呢就赶快吃了晕船药。好，那我要去坐船去什么样子的地方呢？我要去前往的呢是在离库湖这一座城市大约十几公里的海上，那有三座岛屿所组成的一个群岛。那这个群岛呢叫做救赎岛 Salvation Islands， 这是英文的名称。这个救赎岛呢其实算是在法属圭亚那这边很多人都会去的一个行程，就是早上坐船过去，然后在岛上走一走，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坐船回来。但是你如果把它想成是一个很普通的热带海岛，那就错了，因为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些蛮有趣的历史的。那这个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其实当初法国在开发法属圭亚那的时候啊，当然最早期的时候就是引进黑人来这边劳动嘛，去种植作物。 但是他们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呢，其实是把法属圭亚那当做一个是罪犯殖民地，或者是这个流放地，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 Penal Colony， 就是说国内有很多罪犯监狱不够关，然后或者说有一些重刑犯希望他可以完全隔绝开来的话呢，就会把他流放到这些热带的殖民地或者是这些环境比较原始的地方去。那其实法属圭亚那呢，他在被殖民的后期，他几乎就是被当成一个这个罪犯殖民地或者是流放地来经营的。这个土地上当时有好几个就是专门关押一些这个法国不想要留在本土的这些罪犯，然后强迫他们去劳动，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经营法属圭亚那。那我们要拜访的这个救赎岛呢，它又是其中一个更恶名昭彰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法国是这样子，你一群罪犯从本土来到了法属圭亚那之后呢，会被分类，那通常这个表现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就会留在这个法属圭亚那的这个大陆上面。那如果是他们认为说，哇，这个罪大恶极的重刑犯或者是政治犯，就是这一种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罪过最严重的这些呢，那就要把它关到海岛上，让他完全没有办法越狱，而且完全没有办法去影响其他人。所以呢，当时其实这个救赎岛上面就是拿来关这一些他们认为的重刑犯或者是政治犯，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那特别是说当初他们把人关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说要让他们无法越狱还包括说因为这个热带的环境呢毕竟是酷热，然后整个卫生条件又不是很好，加上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们遭受的对待呢也是相当不人性化的。所以据说当初被关到这个救赎岛上面的人最惨的时候大概有 75%， 他没有被处死刑，但是因为环境实在太严酷了，所以呢最后还是一样会死在岛上，这是最严重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在救赎岛里面呢它有分三座岛屿，那一座叫皇家岛，是他们这个办公室医院还有这个管理人员的宿舍所在。那第二座呢最有名的其实是恶魔岛，恶魔岛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最残酷最血腥然后最这个惨绝人寰的一个地方，就是关押这些重刑犯的恶魔岛。那另外还有第三座岛屿呢叫做圣约瑟岛，圣约瑟岛主要是有点像一个监狱的管训所，就是针对那些有越狱记录或者是说有违反一些规定的人，那把他关押到另外一座岛上这样。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那一天的行程虽然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救赎岛以前是这个哇关重刑犯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但是呢它现在对于法属圭亚那的人来讲呢就变成一个你可以周末搭船去岛上玩一玩，去游泳，去享受岛屿风情，然后傍晚才回来的地方。所以呢哇我这个礼拜六早上到了这个码头边呢就看到哇大堆当地人已经在这边等待了，而且很多都是那个冰桶然后吃的喝的玩的全部那些给息都带在身上，准备要去岛上去享受了。那很快的呢我就上了我们坐的这种是这个双体船就是它有两个船体把它结合成一艘船的。那船里面呢有供应热腾腾的咖啡，然后也有简介还有照片告诉你呢当地的这个历史背景还有一整天的行程。那船上呢当然在它前面的部分呢你也可以到前面的甲板去坐着吹风，而且呢在前面甲板就是这个双体船的两个船体之间还有一块它就是用这个绳子做成的吊船让你可以悬在海上。所以那个开船的时候哇就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就躺在那边享受着哇漂浮在海上然后一边吹风这样子的感觉。好，那很快的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航程。其实本来我是很怕晕船的，但是这个船开着开着前面的大概半个多小时大概一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平静什么都没有。特别是我觉得从这个南美洲大陆你从这个岸边离开了大概前面5公里左右都非常的平静，你就觉得仿佛是在河上面一样那个水还是很浑浊，然后水还是很浅，所以根本就是平静无波，即使那天风其实很大。我想说就只有这样吗？那这样根本不会晕船啊。那我正想着该不会就这样子平静的可以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哇最后的5公里不得了，那个浪之大呀我记得那一天因为风真的很大所以到这个外海快要到这个救赎岛的时候哇那个浪随便一卷都是这个好几公尺高。那正好呢我们这个行船的方向和浪来的方向又是正好是相对的，所以就等于是说哇我们这个船真的是所谓的乘风破浪，就是要一直去冲撞那个浪，然后每次 是一撞过去，哇，这个船就前后翻一下，好像坐跷跷板那样子，哇，然后一口气就是跳两三公尺那么高，哦，到最后我们坐在那个甲板上面欣赏风景吹风人，然后早就已经被喷到全湿了，因为你每次冲撞一下那个浪，哇，就整个人像是洗一次澡。到最后其实我都有一点晕了，就是快要到岛上的时候，即使我有吃晕船药，哦，但是还好还好，就在我觉得我终于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哎，我们就来到了救赎岛了，哇，终于得救了。那我们主要逛的岛呢是其中两座，那第一座呢是皇家岛，也就是这个群岛当时这个监狱他们主要的办公室还有行政中心的所在。那到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到旁边的这个圣约瑟岛那边去走一走。那至于这个最恶名昭彰的恶魔岛呢，因为它目前是禁止一般人上岛的，而且附近的海流非常强劲，也没有办法靠船，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行程是不会去的，但是还是可以从另外两座岛去远眺这个恶魔岛的景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皇家岛的气氛还蛮悠闲的，哦，这座岛其实它是小岛，不过也有28公顷，哦，大概28个足球场这样子的大小。那虽然说风很大，但是我去的那天呢，哇，真的是阳光普照，然后你往岸边看就看到说，哇，这个岛上长出来的椰子，哦，这个椰子树斜斜的，然后垂吊在那个湛蓝的大海上面，完全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一种热带岛屿的风景，哦，你很难想象过去这边是个监狱，是个关押罪犯的地方。在岛上呢，你可以很自由的走动，岛上有博物馆，有旅馆，有餐厅，也有很多古迹。那这些介绍古迹的这个资讯牌呢，也都是英文和法文双语的，所以不会有看不懂的问题。哦，所以我就在岛上这样子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这样子慢慢走。哦，那当然虽然我在岛上主要是走来走去，但是我发现当地人呢，他们在岛上最大的这个景点，对他们讲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其实是海水游泳池。那据说呢，因为以前在关押囚犯的岛屿的时候啊，因为岛上其实没有什么资源，也不太可能给囚犯去洗澡嘛，所以呢，他们就在海边这个一个海湾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海水稍微围起来一块，那有一点像我们在台湾讲的这个石户这样子，就是跟海水连在一起的一个，然后人工的这个海水游泳池。好，以前呢，囚犯他们的偶尔会拿到的福利就是可以到这个游泳池里面去洗澡。那我们刚刚说因为这个地方海域很强嘛，所以你在这个里面游泳的时候，哇，那个海水就冲进来，然后又流出去，那种一直被水这样冲来冲去的感觉，配上这个30度的热带高温，你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爽快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那当然我本人没有下去啊，这个是我自己去想象说在这个泳池里面游泳那些人他的感觉。但是呢，我个人就在这个岛上这样子慢慢的走着，那去享受说，哇，这个海风把一些海浪的水滴都带到我脸上这样子的感觉，去享受平常很难有机会感受的这个热带岛屿的氛围。那后面下午呢，我们除了这个皇家岛，也会去圣约瑟岛。圣约瑟岛呢，因为船没有办法靠岸，所以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呢请这个船家他用小船把你接驳上岸。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游泳游上去。那因为我本人游泳实在游的不是很好，所以就不敢铤而走险。但是呢跟我一起去的这一团里面有大概5-6个法国阿兵哥，齁，你知道这些年轻阿兵哥在一起的时候，哇，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哇，就一群人就游到这个岛上去了。那后来我们在这样回程的时候呢，我跟身边的人聊，我才发现说，其实我身边不只有法属圭亚那的当地人或者是法国人哦，其实还有一团是来自于捷克还有斯洛伐克的游客。好，那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也跟他们说，我是从台湾来的。那我也跟他们说，我过去有到斯洛伐克去爬过山哦，就是我们在我们节目 EP116 还有117所讲的内容。他们也觉得很惊讶说，哇，这个台湾人竟然有到斯洛伐克的这个塔特拉山脉去爬过山，果然是一个很酷的旅行者。所以总而言之呢，我在法属圭亚那的第二天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很担心自己会晕船啊，或者是说会不会找不到船，会不会语言不通出什么问题。但是最后呢是平安落幕了，不只享受了悠闲的热带岛屿风情，而且呢还有机会呢在船上结识了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法属圭亚那的第三天了。第三天呢，我还是一样起了个大早，那很早呢就开车出发了，要前往我今天要前往的一个有一点偏远但是很有趣的村落，等一下呢我们再来介绍它。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七点不到就出发了吧，然后开车呢穿过无人的丛林乡间，哇，这个风景呢非常的淳朴，路边呢都没有什么房子，那都是密密麻麻的热带植物。开一开车呢，哎，你会经过这种哇只有单线的铁桥，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好像你开车然后经过一条铁桥去过河，好像就特别有那种冒险的感觉，是不是因为那种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都没有什么铁桥，那反而是开过铁桥会有让你一种哇开车往丛林深处去的感觉呢？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我发现说，诶，怎么开一开路上会出现一大堆，就是有写什么哦，什么某某家乐福，某某家乐福，哦，他用法文写的家乐福。我想说，诶，这是什么？难道这边有这个家乐福的店吗？后来发现说，哦，不是啦，因为家乐福这个字呢，在法文里面本来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哦，所以比如说这个某某家乐福，意思就是某某十字路口这样子的意思，哦，所以不要误会了，这个路上是没有家乐福的，也是很难买到东西的。后来慢慢往这个山里面开，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丘陵地的，哇，这个时候呢，哎，我就发现说果然还是对手排车有点不熟，哦，有时候这个快要到上坡的时候，哎呀，忘了要换低速档，就是开开，哎呀，没有力了，卡在斜坡上，那只好再重新启动这样子，哦，大概有碰到几次这样子的情况，不过还好后来呢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开，那也不赶时间的前提下呢，终于来到我要前往的这个村子了。这个村子的名字呢叫做卡卡，就是可可的那个卡卡。那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诶，这个村子乍看之下只是法属圭亚那的山间一个平凡无奇的村子。之所以要来这个村子呢，是因为诶，这边住着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呢有着东亚的面孔。他们是在不久，大概几十年前呢，才从辽国移居到法属圭亚那的赫蒙族。好，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先来介绍一下赫蒙族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他们为什么会从辽国移居到法属圭亚那来呢？关于赫蒙族呢，其实在华文圈里面，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对他的称呼，叫做苗族，就是那个号称中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的苗族，也是以前可能在课本上面我们会读到或者是看到图片的那个苗族。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说，诶，为什么他们现在是叫自己赫蒙族而不是苗族。好，赫蒙是对应到英文的字是 HMONG， 那一般念法有些人会念 Hmong， 就是有那个 H 音，然后有些人不会念 H 音，就是直接念 Mong， 两种都有人念。不过我们还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苗族和赫蒙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苗族，这个苗族它本来就是说，欸，以前这个中国啊，你知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泱泱大国，然后汉族才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嘛，所以针对那些他们比较不熟的少数民族呢，就会用一些比较概括性的词汇去称呼他们。所以其实苗族，苗这个字它本来就有带有一点说好像这些人是土人未开化，就是活在丛林里面那样子的感觉，其实是它是有带有一点歧视的意味的。那历史上它是被用来指在中国西南部一群文化可能有点相近的好几个民族，把他们合称叫做苗族。那至于赫蒙族呢，其实赫蒙族严格来讲它应该是苗族里面的其中一支，哦，就是苗族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分支，那其中一个分支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赫蒙族。那目前他们如果是在中国以外的话，他们其实并不会觉得自己是苗族，而会觉得自己是赫蒙族，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用赫蒙族来称呼他们。他们的历史很有趣哦，他们其实是来自今天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那我们以前常说这个汉族的人啊，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嘛，就是炎帝还有黄帝的子孙。那这个苗族人呢，他们觉得蚩尤是他们的祖先，然后蚩尤也是他们心目中的战神。他们的自己的历史传统是说呢，他们在所谓涿鹿之战，就是黄帝打败蚩尤之后呢，那他们在被汉族迫害嘛，就往中国的西南部移动。那到了这个19世纪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西南部开始跟汉族有一些冲突的关系，再加上当地的资源也开始缺乏了，所以呢就有一 些赫蒙族的人呢，从中国西南那往南部移动到东南亚，特别是像是辽国啊，还有越南的北部这个地区。那这是为什么在辽国的北部呢，会有这些赫蒙族的人？那到1970年代的时候呢，辽国其实已经有30万的人呢是赫蒙族，吼，那个时候占他们全国人口的10%那么多。好，但是这些人又为什么会到法属圭亚那呢？那我们就来讲一下中南半岛战争的历史齁。啊，当时美国为了要对抗中南半岛的不管是辽共啊或者是越共的关系呢，他们就由这个 CIA 齁，这个美国中情局呢，去和赫蒙族这边合作。那主要赫蒙族这边呢，他们的游击队是由一位叫做王宝齁，这个三横一竖王，宝藏的宝，王宝这一位赫蒙族的将军呢，由他去领导，那去带领赫蒙族的军队呢，在这个中南半岛战争里面呢，去协助美国一起对抗共产党。啊，据说当时呢，辽国的赫蒙族里面有多达60%的男性呢，都加入了这个游击队的行列。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的结果呢，就是亲美的阵营呢这边打输了嘛。那当然，这一些曾经帮助过美国的这个赫蒙族呢，当然就很怕接下来被共产党清算的，所以呢就开始逃。那早期呢，其实刚开始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其实现在讲起来会觉得他们还蛮不负责任的，就是他们并没有想要帮这些人的意思，就只有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王宝将军啊，还有一些军事将领是说，欸，他们可以让这些人移居到美国，就是以难民的身份，但是其他人就是有点放着不管这样子。所以后来有很多的这些赫蒙族的人，他们就只好逃到在泰国那边的难民营里面，然后后来就成为一个国际上蛮棘手的问题。因为泰国后来就是觉得说，欸，这个难民营不能一直在这里啊，总要处理嘛。但是同时这些苗族人又不愿意回去辽国那一边，那怎么办呢？那后来终于呢，在很多国际组织的努力下呢，那一批一批的呢，让这些赫蒙族的人呢，慢慢被安置到其他国家去。所以目前呢，那美国有多达36万的赫蒙族，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王宝将军，这个游击队的领袖王宝将军本人呢，他后来也是移居到美国加州这一边。那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安置到法国，然后澳洲，还有法属圭亚那、加拿大、阿根廷这些国家都有。那移居到法属圭亚那的这些人呢，大约有1500人。那法属圭亚那呢，后来就安排了两个聚落，就是让他们去居住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卡卡奥。那这批人呢，他们最早是在1977年的时候呢来到卡卡奥的，这是第一批人来到的。啊，虽然说这是个法属圭亚那有一点偏远的一个聚落，但是哇，这些赫蒙族的人他们本来就是在这个丘陵还有山地生活的，所以他们很擅长在这个地方呢求生存。他们就很快的呢，在这边落脚下来，然后开始研究出来怎么样子在这边耕种一些作物。那很快的呢，就让卡卡奥变成这个法属圭亚那最重要的一个生鲜蔬果的生产地，一直到今天呢都是这样子。那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是这个卡卡奥他们传统上就是每个礼拜天他们会有一个村子里面自己的市集，就是村民聚集在一起，那卖他们的农产品啊，还有卖食物。那但是各位知道这个法属圭亚那可能也很有法国精神，就是这边的店基本上礼拜天都是休息的，所以当地人如果礼拜天要找事情做的话呢，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卡卡奥，因为就可以去逛市集嘛，这一种好像仿佛来到异国一般的感觉，还可以品尝来自中南半岛的美食。好，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卡卡奥后来变成有一点像一个观光景点的地方。那我自己呢还是保持着这个因为这边的文化太特别了，所以我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的心情，那于是呢来到了卡卡奥这个由赫蒙人所居住的村落。好，那介绍完卡卡奥这个村子之后呢，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个村子，跟我一起把车子停好，然后呢用走路的方式呢来认识这个村子还有住在这边的人。首先我们会看到的呢是它的第一个市集，它和台湾乡下那一种有稍微整建过的公有市场有一点像，它是上面有屋顶，然后里面有用水泥做成一格一格的摊位这样子。那这边在卖的呢主要是手工艺品，还有赫蒙族非常有名的刺绣，以及最重要的越南河粉。对，在这个小小只有十几摊的市集里面呢就有三家河粉店，而且呢这个河粉几乎是所有来这边玩的游客都必吃的食物。好，那我就靠 靠 Google 翻译的辅助一下，有成功点到河粉。那这些河粉呢，牛肉河粉的话，一碗大约是在8欧元到10欧元之间。哦，乍听之下好像不太便宜，但是各位，其实法属圭亚那本来就是个物价不太便宜的地方，再加上说礼拜天其实几乎在外面是找不到东西吃的，所以呢，能在这边用8块到10块欧元的成本吃到这个热腾腾的牛肉河粉，其实是很棒的。那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河粉呢，汤头非常的清甜，那牛肉也不会有那种太老的感觉。就是吃起来也会觉得顺口，但是又不会负担很大，所以呢，也算是一个我自己品尝过之后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小吃。好，那接下来我们往村子里面走，在第一个市集的旁边呢，有一个昆虫博物馆。那我个人对昆虫的兴趣没有那么大，就跳过了。接下来呢，进入这个村子里面，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村子哦，但是你会发现说，这边住的人面孔真的和你想象中的法属圭亚那是不太一样的。那走到这个村子的另外一端呢，在山坡上面，这个斜坡路的最顶端呢，有一座天主教堂。这个天主教堂也是一样，乍看之下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天主教堂啊，可是走近一看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教堂的门面上它有一个女性的画像。那这个女性呢，她是穿着赫尔蒙族传统服饰的，我不太确定她是不是穿着赫尔蒙族服饰的圣母玛利亚。走进去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说，在这个教堂它前面的祭坛还有前面的桌子那边，它使用的这个布呢，上面有非常精美的刺绣，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赫尔蒙族的传统。好，那看完教堂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往下来到第二座市集。那第二座市集呢，可以说是逛整个卡卡奥这个村子最大的亮点，它的规模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它分成外面的摊贩还有在钢棚里面的部分。那外面的摊贩呢，就主要是在卖那一些生鲜蔬菜还有一些其他像饮料啊或者是杂货的东西。我来念给各位听我在那里看到什么样子的作物。我看到的作物呢，有红毛丹，有香菜，有油菜，有青江菜，有凤梨，有香蕉，就是一些你会发现说，真的是比较热带，而且可能是东亚的人才比较喜欢吃的这一些蔬果，在这边呢是可以买到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几个摊贩呢，他们是卖药材的，这些药材其实我都看不懂，就感觉非常的神秘又很古老。但是我记得在一个摊子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药材，它上面写着 COVID-19， 我想说，哈，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有这种传统的药材是可以防治这个新冠病毒的吗？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卖一些刺绣的手工艺品，以及呢，我记得有一个大叔，他是卖果汁的啊，正好那个时候我走一走，还蛮热也蛮渴的，就跟他买了一杯甘蔗汁。毕竟来到这个热带村子，不买个甘蔗汁也太可惜了。那这是市集的部分。好，我们逛完这个充满着东亚人喜欢吃的蔬菜的户外市集呢，那接下来我们到这个钢棚的部分。这个钢棚其实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像台湾有一些原住民部落，通常在这个部落的中心会有一座球场嘛，球场前面会有一个像舞台这样子的结构。那通常这个村子里面呢，有婚丧喜庆啊，或者是平常年轻人打球的话，就会在这个钢棚里面。对，我在这个卡卡奥这个村子里面看到的钢棚就和那样子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钢棚下面呢，主要就是卖一些熟食的这些摊贩，他们卖的东西呢，有包括像是炸春卷啊、热狗，或者是炸的这个三角形的饺子这些东西，然后呢，也有卖面，也有卖饭，也有卖一些看起来五颜六色的饮料。所以很多的观光客呢，都会特别来这边。好，那一个春卷可能是1欧元这样子的价钱，大家就会哇失心疯的一口气买一堆。那买到之后呢，大家就会很随便的就在这个钢棚下面，它的舞台是木造的，就直接坐在这个木造的舞台或者是它的阶梯上开始吃起来，是一种非常悠哉，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约束，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种哇非常清闲，然后非常适合周末来这边随便走一走的这个市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在市集上面就是逛着啊，然后开始买东西吃嘛。逛着逛着我就发现说，我好像被当地人误认为我是他们自己村子里面的人的。因为我后来想想，对齁，其实会来这边拜访的这些游客呢，他要嘛就是法属圭亚那的在地人士，那要嘛呢就是从法国可能来这边旅游啊，或者是来出差的人，所以很少可以看到村子以外的东亚面孔。如果在这个村子里面看到这种来自东亚的面孔的话，大概就是他们赫蒙族自己人齁，所以虽然是被误会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好像就开启了一个点可以聊起来齁，而且我还这样子被误会了两次。那第一次呢， 呢，他们发现我会讲英文，就推派他们家儿子英文讲得比较好的来跟我聊天。那第一个跟我聊天的呢，他叫 Matthew， 穿着七龙珠的衣服，那他就开始跟我聊说，诶，他们家大概四五十年前呢就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一直都居住在这里，他们在家里呢还是继续用赫蒙族的语言来沟通的。一边跟我讲的时候呢，哇，就非常熟练的把客人点的那个炸春卷啊，还有那些其他他们点的这个品项呢，一个一个夹到纸袋里面去，非常的娴熟。那这是第一个跟我聊天的人。那第二次被误解的时候更精彩了，第二次呢，这个也是全家人在这边做生意的。那我后来就跟他们的大儿子聊了起来，他们的大儿子呢叫做 Ben， 年纪跟我差不多。那蛮有趣的是说，他们这一家人其实本来呢是先移居到法国，所以 Ben 他本人呢也是在法国出生的，而且在法国有自己的事业了。那因为他的爸妈呢早几年就已经先搬到法属圭亚那来了，所以呢他后来就想说，那或许就趁这个机会重新开始，然后也住得离家人近一点。那我就问说，为什么他们会搬到从法国搬到法属圭亚那来呢？那 Ben 就告诉我说，其实对一些法国人来说呢，的确他们觉得说，法属圭亚那好像要做生意的话发展的机会呢比较多一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税比较低一点，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他可能想要开始自己的事业的话，那从法国本土搬到法属圭亚那呢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而且毕竟他们是有这个赫蒙族的背景嘛，所以搬到这个卡卡奥这个村子的话呢，或许也可以融入的比较好一点。那我们聊着聊着呢，就他的弟弟呢就端着一杯饮料过来说，来，这个是我们爸妈说要请你的，他说是 bubble tea。 好，虽然说是 bubble tea， 但是各位不要把它理解成珍珠奶茶啦，我看大概是一杯有果汁还有这个果汁做成的粉圆，那做成有一种这个桃红色的一杯饮料。好，虽然不是珍珠奶茶，不是真正的 bubble tea， 但是就是喝起来也是非常享受的。那我自己觉得说，哇，就因为跟这一些人这样子攀谈，从误会开始接下来攀谈，然后更了解他们的生平，那也让我比较知道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呢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那我们最后呢还互留了联络方式，就是说，我这样子我还是有在法属圭亚那交到一些朋友。那我觉得说其实旅行真的很有趣，很多时候呢旅行中就是会有这种你难以预期，而且你没有办法就是事先预知的这种很意外的相遇。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相遇呢，好像让我们的旅行这个旅途中对这些地方呢又多了一层的亲切感。我觉得这种亲切感呢在旅行中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比风景还有美食更加让人珍惜，不是吗？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我旅程的第四天，在法属圭亚那的第四天。对，没错，我们才讲到第四天，故事还没有结束哦。我当初真的没有想到，哇，在法属圭亚那会有那么多旅行的体验，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讲。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呢，特别是第四天，我去看了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酷的地方。你在地表上很难找到第二个，所以好，我们还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呢，叫做圭亚那太空中心。那顾名思义呢，对，太空中心其实就是发射火箭的地方。你很难想象吧，在法属圭亚那，而且又是南美洲比较偏远的一个角落，它竟然是太空中心。而且可能更让我意外的是，我来的这边才知道说，原来法国它的太空技术是非常的强的。那法国大部分的人造卫星呢，其实都是在法属圭亚那发射的。各位，你以前知道这件事情吗？而且不只是法国哟，其实欧洲大多数的人造卫星都是在这边发射的，并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还有这边他们到底在这边干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好，那一天早上我很早就开始出发前往这个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那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把我租的车子给还掉了，所以呢我从我的住处到太空中心大约有6公里的路程，我就用走的。好，那时候也是早上才6点7点，所以天气没有很热，走在路上呢也蛮舒服的，享受那种清晨的阳光。好，那走着走着就看到说，接近太空中心的时候，哇，眼前就出现一个大概有50公尺高的1:1的火箭模型，然后身边就有很多要去太空中心里面上班的人就开车那样子呼啸而过，就知道说，哇，我真的来到这个传说中的太空中心了。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参观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讲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那首先我们要讲是说，对，我刚提说这个法国，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说其实法国在太空技术上也是蛮厉害的一个国家。其实法国呢，它是世界上第三个把人造卫星送进太空的国家，在苏联还有美国之后，法国呢其实是第三个，它在1965年就有能力可以自己发射人造卫星。那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这一些太空强国，通常我们提到的是苏联还有美国嘛。那其实西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法国，他们也跃跃欲试想要发展自己的太空科技，可是又觉得说，哇，我们这个财力还有人力都不如美国或者是苏联，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能独立发展，我们要组队打怪。好，所以以法国为首，他整合了很多其他西欧的国家，组成了所谓的欧洲太空总署，就那就这样子用组队的方式呢，一起来发展太空科技。好，那讲到这个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我觉得它的历史非常有趣哦。这个法国它最早开始发展太空科技的时候，它最早这个人造卫星，它的火箭发射基地最早并不是在法属圭亚那，是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对，当他设立的时候呢，其实阿尔及利亚还没有从法国独立出去，但是从他们发展太空科技之后不久呢，阿尔及利亚就独立了，所以他们法国政府就和阿尔及利亚有一个协定说，好，你接下来几年之内你必须要离开这边，要去找新的这个火箭发射场地。好，那怎么办呢？法国那个时候他评估了很多很多世界各地的地点，但是他最后却选择了法属圭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呢，这个地方呢，它是很接近赤道，大概北纬五度左右。那其实大家知道说，地球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圆形，它是有点椭圆，然后赤道的这个部分呢，会距离地心比较远，就是距离太空稍微近一点，所以它其实你在这边发射的话呢，你可以稍微节省一点点燃料，因为你从这边开始出发的话，会比较容易到达你预定的这个卫星的轨道。然后再来呢，因为它旁边是大海，所以当然你这个发射如果出问题的话呢，比较不容易扰民啦，比较不会说不小心砸到人或者是怎么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难理解，但是好，我试着讲讲看，看看各位有没有办法听得懂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呢，卫星它在天上会有它的一个绕着地球的轨道嘛。那其中有一些比较热门的轨道呢，它是离赤道比较近的。就是说它这个轨道呢，如果把它投影，把它对应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上的话，它会离赤道比较近一点。那这些我们把它叫做低倾角轨道，倾斜的倾，低倾角轨道。或者是呢，在这个轨道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轨道，叫做地球静止轨道。那这个轨道呢，是正好在这个赤道的正上方，然后的某一个距离下呢，你可以保持就是你这个卫星永远是面对着地表上的其中一个点，这样子。好，那这些轨道呢，它是非常热门的，所以对于一个卫星来讲呢，如果你发射的地点比较接近赤道的话，那它会比较容易可以进入这个热门的轨道里面。然后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综合考量呢，那在法属圭亚那就变成一个要发射人造卫星很适合的一个地点。那其实最早当他们选定这个地点的时候呢，法属圭亚那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非常好，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在1990年的时候呢，据说法属圭亚那他们的 GDP 有 28% 是来自于圭亚那太空中心的。好，那当然现在后来他们发展的比较好之后呢，那目前这个比例已经没有那么高了。那但是就现在来讲呢，这个太空中心在法属圭亚那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产值的来源。好，那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了齁。那首先呢，我是有报名一个他们的导览团的，这个团大概是3.5个小时的时间齁，他会带你去参观这个太空中心。所以呢，我们这个集合地点叫做 Jupiter Hall， 就是这个木星大楼。好，那到达这个木星大楼之后呢，就开始跟着我们的这个 tour guide 这个领队呢，开始看这个太空中心。好，那首先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哇，这个木星大楼它里面就有一个指挥中心。各位，这个指挥中心真的，我要跟各位讲，真的就跟在电影上面看到的一模一样，就是前面有好多个座位，然后前面有超级大的荧幕去监控这个卫星的动态，然后后面还有很大的观众席，就是给那些媒体啊或者是相关人士去看这个发射的。哇，你走到这个厅里面，那种临场感之强啊，就是仿佛走入你在这种太空相关电影的场景那样一般的感觉。那我们的 tour guide 呢，就开始跟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哦，那 这边对，这边要插出去讲一下，其实这个法属圭亚那会来看太空中心的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法国人，所以他们的 tour guide 呢也是讲法文的。但是我非常幸运的，因为当天有两位 tour guide 就是带着我们，所以一位 tour guide 用法文对大家讲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位 tour guide 就会在旁边、哦、用英文跟我把同样的东西再讲一次。所以我非常幸运的呢，是我有机会算是吸收到部分英文的导览内容、哦、算是非常的幸运。好，那在他们的介绍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啊，这个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它很有趣哦，它其实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单位。那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法国国家太空中心，就是发展法国太空技术的、哦、这个单位。那第二个呢是欧洲太空总署，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 它是由欧洲19个国家组成的。那这个单位在这边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出钱、哦、这个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呢有三分之二的预算呢都是从这个欧洲太空总署来的。那还有第三个单位叫做 Ariane Space 亚利安空间、哦、他们算是这个法国的国家太空中心持有股份的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主要就是跟、哦、外面的厂商谈这个合约、哦、谈这些商业合作，谈说、欸、你要怎么样付钱让我们把你的卫星发射到天空上面去的。好，所以这是这个太空中心一个基本的介绍。我们听完这个基本介绍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坐上了巴士，那去逛这个哇，这个范围非常大的太空中心哦。这个太空中心呢有700平方公里那么大哦，里面你从一个发射台到另外一个发射台随便走都是这个至少10公里这样子的距离。好，那我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点去逛。好，我们就看了，诶，它这边有好几种不同型号的这个火箭，我们就来简单讲一下。那第一个有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小型载运火箭叫做 Vega 织女星火箭，它是由意大利的技术开发的。好，那它主要是在运送所谓的小型卫星，就是大概它的重量在1公吨以下的，那主要是科学还有气象卫星，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这个太空中心的骄傲，就是他们运送大型卫星的这个火箭。那这个火箭呢叫做 Ariane 亚利安。好，亚利安呢就是主要由法国开发的，所以是法国人的骄傲。那它是运送大型卫星的，它可以运送大概7吨以上，最高到大概20公吨。那其实这个历史上呢他们发展了很多代，有这个1号到6号不同代的。那这边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欸、你真的要到现场你才会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好，这个火箭齁，你要发射人造卫星的话，你要把这个火箭还有它的这个燃料全部把它组合起来嘛。好，那这时候问题就来啊，你是应该要齁在它垂直的这样子，在它就是你要发射的这个垂直状态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把它运过去呢，还是你要用它水平的方式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到了发射场再把它竖起来呢？诶，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有趣的思考。那不同型号的火箭呢也会有不同的做法。好，你要在那个现场去感受到说，哇，原来他们在现场是怎么样子去做这个移动的轨道，然后去怎么样子去安排说，诶，这个发射台在哪里啊，还有这个组装的工厂在哪里的，然后要怎么运，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真的要到现场然后看到那么大规模的那个发射台还有这个控制中心，你才会理解说，哦，原来这个复杂度有那么高。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这个 tour guide 就问我说，诶，你们知道如果火箭发射到一半出问题的话会怎么办吗？答案是呢，诶，他们这个指挥中心就要下令把这个火箭给炸掉、哦、因为如果它偏离轨道啊，或者是很明显出问题的话，那你不能让它影响到地表上面其他人嘛、哦、所以他们在发射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批人、哦、他们需要在深思熟虑的在发射失败的时候要去决定说要不要按下这个钮把这个火箭给它炸掉。因为按这个钮这个价值很高哦，你一按下去呢可能就是欧元几亿元就喷掉了。好，所以这是一个要深思熟虑的决定。然后另外还有一件我本来不知道但是其实还蛮合理的事情，就是你这个火箭在发射的时候啊，因为它会发生很大的噪音嘛、哦、啊，这个噪音不只是扰民的问题，是噪音它其实会影响到你其他的这些周边的设施，甚至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些工具啊或者是火箭本身、哦、可能会损坏。所以他们其实这些发射台的下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水槽，那发射的时候呢它会在下面注满水，那就是用这个水槽在下面的方式呢、欸、来减低这个噪音。那目前这个主流的火箭发射方式呢好像都是这样子去减低噪音的。所以在这个现场呢导览员还特别指给我们看说，吼、哦、你看这个水槽非常的大哦，它里面装的水呢可以填满就是几个这个奥运的标准游泳池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火箭的型号。刚刚我们讲的有一种小型的叫做 Vega 织女星，那大型的叫做 Ariane 亚利安，那但是中间有一个 gap 嘛，中间有一个空隙需要去填满，这个中型的人造卫星要怎么运送呢？他们中型的人造卫星哦，非常意外的，他们竟然是和俄罗斯去合作的。那俄罗斯呢，就是过去苏联有开发出一种火箭叫做 Soyuz、翻译成中文叫做联盟号。那它是一种性能非常好的载运火箭，它是由这个苏联到俄罗斯这边的技术所开发出来的。那2011年呢，开始在法属圭亚那这边发射。那根据工作人员的讲法呢，哇，这个火箭非常好用，它发射过那么多次，从来没有失败过，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可靠。那所以呢，这个欧洲太空总署就这样子和俄罗斯合作了非常多年。你在这个发射场还可以看到这个墙壁上有写着西里尔字母的单字。但是他们一直的合作到什么时候呢？没有错，就是合作到2022年的2月，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一天。那所以目前呢，这个合作是暂时冻结的，那也没有人知道说未来应该要停止合作还是要怎么样子。所以呢，这个发射场就继续的在那边继续维护这个发射场的运作，但是呢，目前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 Soyuz 中型火箭呢在这边会发射的。所以我就发现这边根本就是一个小欧洲的缩影嘛。你看到那个欧洲太空总署，哇，那个十几面国旗就在这边飘扬，就告诉你欧盟成员有谁。然后呢，去看这个过去本来和俄罗斯有合作，但是到2022年呢，又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停止合作，它其实也是很直接的反映出欧洲目前的状态。所以我看完这一段之后，其实我都会跟别人说，我觉得其实法属圭亚那它在真正意义上，它真的是一个欧洲在美洲大陆上最后的殖民地。因为你现在在欧洲会看到的事情呢，它会直接的投影反映在法属圭亚那这边的土地上，特别是在这个太空中心你所看到的状况。好，那总而言之呢，讲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法属圭亚那太空中心的 tour 这个三个半小时的参观行程呢，真的是物超所值。因为它是免费的，应该是他们这个太空中心敦亲睦邻的一个服务，它是免费的哟，只要先申请过就可以去参观。不过话说回来，太空中心对法属圭亚那的影响也不完全都是好的。那虽然说他在当地呢雇用了几千人的工作岗位，其实提供很多就业机会给法属圭亚那当地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法属圭亚那的居民他们也觉得说，你这个法国投那么多钱在这里，可是钱都是给你们自己太空科技或是给那些想要发射人造卫星的公司去服务啊，然后反而这个法属圭亚那一样，他在经济啊还有基础建设上面发展上面还是不如法国本土的。那甚至在2017年的时候呢，曾经发生过大罢工，就是针对这个法国政府有一点不管法属圭亚那这件事情提出抗议，还导致说，当时本来规划的火箭发射为此要延期。那大概是那个时候呢，马克宏本人有到法属圭亚那去访问，一访问哇，就遭到这个严重的抗议。所以到后来呢，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他们也不得不就是拨出更多的预算来敦亲睦邻啦，就是去支持当地的这个经济还有社会建设，不然的话这个反弹的声浪可能是无法消除的。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其实法属圭亚那的这个太空中心呢，当然它既让我们看到法国在太空科技或是整个欧洲在太空科技上面的进展，但是还是有些当地居民呢，没有因此得到太多的好处。好的，就在看完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之后，那我在法属圭亚那的旅程呢也差不多要来到终点的。接下来我的行程只剩下我要搭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车，从库虎那到法属圭亚那和苏里南边界上的城市叫做 Saint Laurent du Mahoney， 准备隔天呢要搭车前往苏里南，也就是我们前一集所介绍的内容。但是虽然是最后一段的旅程，但是并没有比较简单哦，因为我真的觉得法属圭亚那这个交通部分是非常麻烦的。我去过一些可能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好的国家，那它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公车啊巴士或者是火车可以搭，但是它至少有还算可靠的这个当地人的共乘计程车，你只要到市中心的某个点去找这个共乘计程车就有办法到下一座城市。可是法属圭亚那呢连这个共乘计程车都很难找，所以哇，我从这个太空中心一走出来就发现说，天哪，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到下一座城市了。 虽然我有留一些备案啊，就是比如说最后如果真的找不到车的话呢，就去叫计程车多付一点钱。但是我还是想说，嗯，我先来试试看搭便车好了，因为毕竟法属圭亚那那么大的土地，就一条路嘛，应该可以找到有便车愿意载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好，我就在路边等。那时候中午一点，太阳非常的大。好，等了大概20分钟左右之后呢，真的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载我的，是一辆小客车，是一位看起来年纪跟我差不多的男性车主。好，我就上车。好，那我觉得刚上车的那2分钟真的是大眼瞪小眼，因为首先我就觉得说他可能只会讲法文，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然后他看到我的面孔，他又觉得说，嗯，这个看起来就是东亚，这个亚洲人，哦，也不知道他到底会讲什么语言。然后我们就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但是过了2分钟之后，他发现了说我会讲英文，然后我发现他其实也会讲英文。好，接下来就很简单的，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英文聊了起来。然后这时候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搭到便车的这一位车主，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他其实不是法属圭亚那人，他是苏利南人。透过和他的对话，我更了解他为什么会在法属圭亚那，还有到底苏利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呢，苏利南人是怎么样子看他们自己国家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Michael 他本身是来自苏利南，但是他已经在法属圭亚那工作非常多年的，而他的太太呢，他的太太是盖亚那人。那他原本是在这个首都卡印这边的监狱里面，他当水电工，大概有4年半的时间。那后来呢，我猜可能是被裁员或者是一些原因，他离职了。那目前呢，他是到苏利南边界上的这个圣罗旺这座城市呢去定居，还有工作。那今天呢，他是因为正好要来办理一些文件，所以才自己一个人开3个小时的车到库虎这边来。那他讲着讲着呢，就开始讲这个法属圭亚那，还有苏利南，这两个国家明明就在隔壁，而且自然环境蛮像的，但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上面呢是有很大的差异。那 Michael 就告诉我说，这个法属圭亚那，对，它是南美洲没有错，它也不是像欧洲经济那么好，但整体上来讲呢，你在法属圭亚那，你只要好好工作，那存点钱，最后呢，你就可以买车买房子，你工作换得的钱就是你的。它毕竟还是个比较法治的国家，而且像他之前曾经就是离职嘛，那他在求职期间呢，还有津贴可以领，就是他整个福利制度的设计就比较像法国这样子。那至于隔壁的这个苏利南还有盖亚那呢，哇，这里就差很多了。他说在苏利南呢，工资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换来的钱呢，你也很难买什么东西。那他说呢，这个法属圭亚那目前最低的薪资每个月是1800欧元，而苏利南呢，苏利南只有1/10，大概是180欧元，而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然后呢，你赚到的收入竟然是10倍之差。他又跟我说，其实苏利南他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是苏利南币他近年不断的贬值。好，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因为你如果去查网络上几年前布洛克写的那个汇率和你现在的汇率，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差太多了吧，这个苏利南币也贬值太多了吧。好，他就拿起一个苏利南币的钞票，一个这个20元的苏利南的钞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欧元的20分钱，好，他就拿起来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两个东西价值是差不多的，好，用这样去告诉我说苏利南币贬值的情况有多严重。而且他还跟我讲说，他早就已经把他在苏利南的这个银行户头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你在法属圭亚那赚钱，你汇钱汇回去这个苏利南的户头存的话，你的钱就会很莫名其妙的变少很多。他说更不用说，其实苏利南不时会出现那种贪污的新闻，就是新闻又突然写说，哇，在某某政治人物的豪宅里面，沙发下面发现的，哇，藏着这个数量难以计算的钞票，这样子的这种八卦新闻。他说，这就是八卦新闻的起手式，这样子贪污呢，在苏利南是非常常见的。那讲着讲着，他还是告诉我说，他觉得是说，其实苏利南真的是他的国家呀。他觉得苏利南，他对他还是有很大的情感。But 就是这个 But 这个但是呢，他就觉得说，他还是现在实在无法回到苏利南去生存。那他自己呢，他的家人里面呢，他的祖父现在96岁，那身体不太好，现在是住在法属圭亚那，所以他也想说，在这边呢，可以去就近探望他的祖父。而他的妈妈还有叔叔呢，目前则是移居到荷兰去，所以就发现说，他的家人呢，几乎可以离开苏利南的人呢，都已经离开苏利南的，所以对他来讲呢，的确现在的苏利南还是他的家，他还是不时呢会跨过边界回到苏利南，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回去长居的一个国家。好的，来到这里呢，我们在法属圭亚那的旅程呢， 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天哪，我现在发现这一集比上一集苏利南还要长好多，真的是让我太意外了。如果各位你有听到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说非常非常感谢你。其实我当初要到法属圭亚那之前呢，我对这个地方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期待，甚至我本来并没有要待那么多天的。但是这样一路看下来呢，我发现说，不管是在山里面的这个赫蒙族的村落卡卡奥，或者是在外海的这个救赎岛，以及呢我看到的这个太空中心，其实每一个都很有故事，而且在过程中和人的互动，还有去观察到当地的这些风土民情呢，都让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我想这是为什么这一集呢会意外的那么长。到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这样子一路玩下来的心得。其实我刚跟各位分享这个卡卡奥这个赫蒙族的村子嘛，那其实关于赫蒙族这个，我算是过去好几年就有断断续续在了解，所以大概好几年前我就曾经有到美国一座城市叫做明尼亚波利斯，那边号称有全美国最大的赫蒙族的聚落，特别去逛那边的赫蒙族的市场，也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那后来到了法属圭亚那呢，就发生我刚刚说的事情，我在逛的时候呢，被误认为是这个当地的这个赫蒙族的一份子。那其实在这一段法属圭亚那的旅程之后呢，我还是没有停止我探索的脚步，我觉得那个我在意的议题呢，我就会继续的去探索它。所以在录这个节目的前一个周末呢，我又到加州的中部有一个城市叫做 Stockton， 那边呢，也有一些这个周末的市集，是很多东南亚移民会在那边摆摊的。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错，各位，我到那边逛的时候，我又被误认为是自己人，那也因此呢，又有机会呢，从另外一个面向去了解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或许我们在生活中呢，有一些议题呢，是我们持续有在关注的。那乍看之下呢，好像是我们人生经历中一些很零碎的片段，但是这些零碎的片段呢，好像就在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就这样一个一个连起来，让我们更了解这些人的故事，也让我们在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会觉得更有亲切感。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你在世界上不同地方旅行的时候，总是在不同地方看到一个类似的现象啊，或者是类似的文化、类似的人群，然后发现说，哇，突然好像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分散的点被连成一条线，这样子的感觉呢，非常欢迎呢到我们这个节目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或者是用私讯还有 email 的方式呢，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至于我们在大圭亚那地区的旅行，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下一集呢就要来聊盖亚那这个我拜访的最后一个国家了。我必须要说哦，这个盖亚那真的是我去过之后我最觉得一个一言难尽的国家。不是说它不好，是这个国家真的有很多的议题，很多的故事纠缠在一起，让你觉得一言难尽。那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就有待下回我们来聊盖亚那的这一集的时候呢，再来跟各位分享。谢谢各位收听到这里，我是旅行热炒店的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哦，拜拜。